开始吧。
我们有个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每当你的儿女们在你面前聚集的时候，主，你的圣灵就在当中运行，你就在管理我们的聚集。主，你也亲自向我们说话。主，求你在今晚我们在基督长经里面出埃及记当中的学习，主，你让我们的心都能够敞开，能够也管理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之间的交通，让我们的交通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从你那里得来的不断的供应，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你手中，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那我们又开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这两周谢谢弟兄姐妹们为我代祷啊。虽然我们在群里面交通好像大家不是很多，那可能跟我们的五弟兄刚离开也有关系，大家心情也不一样，所以交通起来好像没有以往的那个热烈。那感谢主啊，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真的。我们送走了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弟兄，那我们还要继续，我们往前走，因为属灵的战争还在进行中，所以我们应该马上就是回归自己的队列，我们的，而且回到自己的战斗这个队列里面，我们继续前进。那我们每一次的这些属灵的前辈。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立下来的一个通往迦南地的途中的一个指路牌，这是神立的。那我们沿着这个指路牌，我们继续往前走。那么今晚我们这个交通，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那概论部分前面已经早时候破弟兄已经都那个。旧约的概览全部也讲过，然后来我又，同样的内容，也发给大家。那么下午那个时候，快递线也又发了一次啊，那大家应该都，里面的纲目啊等等，应该都内容都很清楚。那我们这里，今晚我们就做一些分享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一般在30分钟嘛，或者不超过40分钟，然后说到哪里就停到哪里。那么把时间我也交给许愿弟兄，因为我希望大家更多的是我们这个交通，不是一个人在那边一直说一直讲。那这里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说出埃及记的这个中心内容，就是讲神子民的救赎啊，就是我们在纲要里面都录了，已经都列出来非常详细。就是神是子民的救赎、拯救和供应，也是子民敬拜并侍奉神的凭借。就是这个出埃及记的当中是吧？首先在神里面与神有交通，那与神有彼此交通，那么能够互为居所，就是在我们里面有神，神里面也有我们。那在这样情况下面，我们与神的关系是这样子的。那在与神相见是在这里头，就在我们里面，不是在这个外面，不是肉眼能够看得见，这是我们出埃及记的。中西类，那出埃及记这个全部这个写作的，我们从这个看过了前面读过的创世纪，我们真的如果我们单单看创世纪，一些里面的材料都说过是吧？我们看到了最后创世纪结束是一副棺材在那边。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还是雅各，他们都是神拣选的，那么到后来就是那么一副棺材。那我们看了真的是很灰心嘛，是不是？但是其实真正的我们不是这样子，是吧？这是世人的观景啊，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个一些古代的一些这个作品啊，等等，说看到这样的状况，他们都是非常的悲哀呀、啊，就好像我们这个《红楼梦》好莱坞里面有一句这个叫什么古今将相今何在，就是翻动一堆。草木了，就是这个意思，就会讲悲观，就人不管你怎么样风风火火一生当中，怎么样，就是这样子，到后来就是那样子，是 我们前段看到我们的弟兄五弟兄是吧？在山上看到他那样子，也就是那样子蝗虫，也就是那等过时候他被草坪盖的，就是那样子。但感谢主，我们神不是这样的，他的工作没有结束，我们的工作，人的工作，人的这个也没有结束，是吧？人还要继续，因为神要救赎我们。所以这个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面部分这个刚开始的这个第一节啊，以色列的众子是吧？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就是出埃及第一章，就是以色列的众子。我们知道以色列的众子，很多参考资料我们也都知道，以色列众子这里应该是国王嘛，王子。是，那这里面出埃及就是我们有希望了。是，如果神不来救赎我们，我们就是那样的一副棺材。但是在这里不是了啊。那么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神是怎样的救赎我们？是啊，如果我们真的是停留在那样的光景底下，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但神不是这样做的，是吧？所以神在出埃及记当中啊，他为我们这个开的拯救的道路，他又把我们救起来，放在哪里去呢？又他一再强调他是谁呀？他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又把他的子民带到。牛奶与蜜之地，就迦南美地。那在这里边，神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知道我们人类的人的这个以色列人的痛苦，是在那里埃及围堵的时候，都当到他的耳朵里面哀求啊，是神知道，但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还要实现的。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很欣慰，是吧？就很欣慰，因为我们走的道路是，在前面的创世纪里面的那些光景，其实，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也说过的，身体因着罪的缘故要死，但灵却要因着义而活。那就是我们前面的罪身最终是那样子的，但我们的灵是要活过来的。那么这里边，我们从这里面看到，我们真的是神的救恩是何等的这个奇妙与宝贵，是。那就强调到，就是以色列的众子是王子，我们要把每一个人都带出来成为王子，神就是这样子的计划。那么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在里面的说 IGG 里面的要节部分啊，这个在其实，在那个出 IGG 的里面的大纲里面也讲过是吧？这里面有几个地方要解，就我。出埃及记三章八节，我现在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然后接下来出埃及6章7节，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你做你们的神，他要做我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那就是出埃及记6章7节，还有出埃及记12章13节，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就下面的弟兄啊，还会带领我们学下面的11章开始，是吧？他这里说什么呢？12章13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这个血，其实我们在古代，我们很多人一些。为了这个什么关系很密切啊，一兄弟啊等等这样子啊，他们有这个歃血结盟啊，就是他那个时候是用动物的这个血是涂在嘴巴上面，是杀的宰掉动物。那我们的主跟我们的这个关系有没有这样子啊？有吧？他用自己的宝血，他用自己的血是吧？与我们的女儿，你看这个是。
听哥的，我刚才按了，不知道按到这个什么按钮。
我们继续啊，然后就是出埃及记19章6节里面这一节也很重要，也是里面的要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圣经在这里首次说明，神要在地上建立国度，在这里，那我们就要成为圣洁的国度里面的国民。我们也成为圣洁的国民，是有君尊的祭司，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 有这样的一种的这个这个准备，是所以说真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就是要怎么样，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的这版经文，是吧？那么这里面讲到我们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前面的概论部分，那下面再讲这个概论部分，就是这里面就是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们怎么侍奉呢？我自己就觉得有时候我自己真的好像自己还在埃及，那么当我自己还在埃及的时候我怎么侍奉呢？我跟人家传福音，跟人家说什么，包括今天晚上的这在这里的分享，是都是不切实际的啊！我们要怎么样走？我们要进迦南地，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要怎么样？遵照神的话语，然后我们就能坐在埃及，然后去盼望那个迦南地。是就好像我们在传播冬天在传播上面看电视啊，以前是这样子，是看电视看看上面的战斗片啊，哇，那个真的好惊险啊！但我们一点危险都没有，我们就船坡上还很温暖，特别是冬天的是吧？哇，他们又涉水呀、啊，等等过去的、啊，是那些枪林弹雨啊，炮声隆隆啊，我们好像没感觉。那我们真正我们要进入什么迦南地？我们要进入迦南地，我们要经过这个旷野，是不是？你看旷野那个才是，所以我们人，我觉得我们的神的儿女，我们不应该只是停留在埃及。然后去想这些迦南地，就是我们要出来，我们要离开。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主啊！我们真的要靠着主的力量，但我们要相信神会救赎我们的。我们必须要从一个春秋里面，一定要出来的。这、就是我个人觉得的，因为必须要经过旷野。我们现在还是在旷野。如果我们不是在旷野，我们还在埃及。那我们的每天的这些侍奉也好啊，是属灵的一些查经啊、祷告啊等等等等，可能都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有时候侍奉好像没有力量，我觉得自己好像可能至少还在埃及的边缘，是不是出来了？是吧？还能够看到埃及，应该。翻过一座座山来看不见埃及了，这样才对吧？是不是应该在那个去迦南地上这个四个旷野里面的其中一个旷野的苏尔啊、逊啊、希腊啊、选啊，应该在这样一些的旷野里面，是我们找到哪几个旷野，是不是应该这样子是比较对我们的属灵的长进都是有进步的，是有帮助的。那么出埃及记这里面我们都知道一到十八章啊，他主要是讲这个以色列人受苦啊，然后摩西与法老的斗争。那么十九到二十四啊，主要讲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流浪旷野，以及在西奈山传十诫以及律法。那么二十五到这个四十啊，总是一些宗教这个礼仪的制定，这个说明刚才那个中心内容上面也讲过，是吧？就是就敬拜的埃及是我们敬拜的凭借，那么就是因为在很多这个宗教的礼仪就在那个地方制定了，然后来一直这样子使用下去。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概论了。那我们现在我们一章一章嘛，一章一章，因为时间关系的，有的章节多一点，有的章节可能我们就少一点啊。那么我们先讲这个。第一章就是以色列人做苦工啊，生活非常困苦。以色列人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到了埃及新王起来的时候，他们生养众多，极其繁茂啊，是，那就是非常强大的一族人啊。但是他按照我们现在这样子来讲，我们华人在澳洲是少数民族。如果我们多起来有20%-30%的话，我们开玩笑说，可能我们这些议员会多一点，或者议员多一点，就当总理就有可能的嘛。那埃及那个时候以色列民是非常多，按照这样子，他肯定 选举什么应该等等，比如说他也有全大的权利，但是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是为奴隶呀、啊，为奴，身份是奴隶的身份，再多也是没有，也是被法老控制。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法老就是属于撒旦了、啊，埃及应该是属于这个世界，是不是？那世界这个有那个有撒旦控制，全世界都握在那二者手下。那不是没有办法。那以色列民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基督徒，应该是就是一些材料上也是这样子比喻的，是。那么就是说我们你人在世界里面，你就受到这个撒旦的困扰。所以我们埃及以色列民在埃及的时候这么多，但是依旧受奴役，依旧受这个迫害。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属神的人的话，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啊，就不在于人多，所以我们在这世界上不在于你财富多，不在于你名望多，是不在于你家族里面人多没人多，你都受到那个势力的控制，无形的势力的控制，是吧？人为了起初都觉得我温饱就可以了，后来为什么人心渐渐的膨大起来呢？也不知道。是我们看到那些大陆那些被下台的官员，是起初就一点点了，是好像不觉得，后来慢慢的也不知道自己，我们上有一句话就是鬼使神差样子，怎么要那么多财物干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控制当中，是吧？我们在世魂当中，我们一样，我们也在世界，我们还是肉体，我们依旧肉体是软弱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我们应该要摆脱这个世界的。这个法老的控制，啊，摆脱法老控制，就从世界里面要走出来，真的要走出来，是。当然，像我这样的年龄啊，是，跟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比起来又不一样了。年轻弟兄姐妹们，他们有小孩子，有家庭啊，他们又需要很多的这个生活资料，是。这当然是必须的，就是神的，就是本来就为我们预备的嘛。但是我们要深刻，我就要深刻体会到这些。的需要其实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常常在年终的时候，我们讲神的恩典要一一的数啊，数也数不清啊。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有每一个有感恩的心呢、啊，是我给你，你给我，这些财物全部是世界的，全部是属世界的。那都不是神的恩典，你也没能力给人家，你也没办法从那里得到什么，就是这么回事。是我们有颗感恩的心，然后才能够真的把荣耀这个归给神。那就是我们必须要离开埃及，对，那就是埃及人在那里做苦工，做的那个做到最后怎么样呢？做到最后太苦了，是不是？苦到怎么样？苦到生存都有问题了，因为他继续繁多，后来又不让他生养孩子啊，男婴都要扔掉了，那么这些不是要灭种的吗？是。那到这样的时候，神来拯救他。那么就是第一章应该讲到这样子，是吧？里面有很多这些故事，是吧？包括这个烧身婆等等等等，是吧？这些都是这样的。那么第二章，我们先来看第二章。第二章讲到这个摩西出生了。那摩西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出生，在摩西之前，也是男婴可能就被弄掉很多掉了，以色列男婴被弄掉很多掉，所以。希伯来的男婴就放到水里面去，是吧？原来自己烧身婆不要跟他接生，是法老这样讲。后来埃及人知道以色列家里面希伯来人家里面有男婴，就随便进去男的就能丢到河里面，就这么回事。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摩西出生，是吧？那摩西出生的故事里面我们都很清楚，这真的也是神的安排，是吧？他竟然能够被法老的女儿。这个看上了，是，并且在宫中养了这个40年，是。那这里面就是我们看到摩西这个人，我们也得看一看摩西这个人是也是非常一个传奇的人，是。那么我们从摩西里面看到，通常我们在一些材料上面讲，摩西前40年、中间40年、最后40年，是前40年他是学了埃及的一切的这个一切的这个知识，一切的智慧，是。那么。可以说无所不知了。埃及当初呢，因为就他又出名嘛，那在王宫里面是
他又有一很好的教育条件，教育资源，那全部给他，因为他以后要继承的嘛，他要历史上慢慢去查一些细节是吧？反正他以后要做，要王子，也是王子，埃及的王子。但是怎么样呢？后来因为杀了人，杀了人呢，不被以色列自己的兄弟领情呢，反而去说他，所以他怕了，跑了。逃难去了，逃难的时候逃到变成逃犯了，逃到那个他岳父那边去了，是不是？那么就这样子在那里牧羊有40年，那前面40年知识非常丰富，可以说我们按照以前的讲就是物质跟精神都双丰收，是吧？什么都有了。那么这个牧羊40年当中，他是逃难，而且他是寄居的。那这40年当中，你看一个人，我们一般以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高级干部被下放到3年4年，整个人就变了样了，什么知识有的都不爱弄了。这你看他40年，他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后来他花老爷他去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是叫推辞推来推去，因为他真的觉得自己没有把握。他那样的牧羊的一个人，现在80岁了，再去的话，去找华老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跑到中央去找那些干部样子，要跟你说话，而且是还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要把人带走。他最怕，黄老最怕把这些以色列带走，他没有努力给他干活，就是拿他的财产，是不是？那么怎么有这样子的有可能呢？但神是万能的，神跟摩西是人力量给他，这后面的故事就讲过，所以摩西这个在后面的。最后的40年当中，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真的是一种奇妙的神的去，完全是神的作为，神奇妙的工作。那么我们再讲下去，这个第三章是吧？第三章，那么摩西在有一天在牧羊的时候，是吧？在何烈山，神召他来，跟他说：“你要去拯救以色列人出来。”那么这时候的。以色列人，他像什么样的人呢？就还在里面为奴啊，唉声叹气啊，那么就派谁？就派摩西去啊，呼召摩西去，是吧？要把他的以色列人做一个埃及，就从埃及当中做一个军队，把他带出来，带到那个牛奶与蜜之地。那么这里面就是要我们，要摩西这个去做这件事情。那摩西有没有把握啊？但神跟他讲过，他耶和华必与他同在。那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肯定是有信心。但摩西就是自己还是不够信心，所以第4章里面讲到摩西还是怎么样推迟，是吧？因为我们看到这环境我这么差，我怎么能够一个牧羊人呢？是吧？衣衫褴褛啊，身上臭臭的，是那个在旷野当中的，你看他那个脸啊，像什么样子？而且又是。80岁的人呐、啊，是肯定是皱纹弄得一塌糊涂了，是哪里是像一个敢跟黄老讲话的人呢、所以说他没有把握，虽然神这样说，他还是没有把握，是因为他看到自己，但是没办法，所以说摩西还是最后神叫他去的时候，他还是去了。那这里面，在第四章里面，神就以这些杖啊，包括他的手啊，作为让他在以色列人面前。法老面前施行这些神迹，让他知道他是耶和华派去的。那么最后他还不是很情愿的去了，但是神就派亚伦跟他同工。那这个在讲到这里亚伦的时候，我们真的在这里是第一次看到摩西跟亚伦是同工，虽然他是兄弟。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同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又想起我们平时的侍奉了，是那同工。总共是不是一起做事啊？等等，这样就够了。这我觉得真的，我们都有。我们今天晚上好像有一题是，我们分享是知心的朋友，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那我觉得我们在同工当中，彼此侍奉当中，真的我们都有朋友这样的交情。如果没有朋友的交情的话，那我们真的侍奉的就比较表面化。我们愿。学习了很多属灵的话语，学习了很多属灵的这些 这些文章啊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彼此的交心的话，我觉得我们是会最困难的。我们也可以发现，任何一个一个团队，任何一个社会团里面，如果大家相处跟朋友一样，那么你们的社会的道路就很通畅。那也就是说，我们平时我们讲到这个朋友好像很世俗化，好像不够属灵。那其实呢，在圣经里面的被神称为朋被神称为朋友的，一个是亚伯拉罕，是一个是就是摩西。摩西虽然没有直接说，但是神称他为朋友。那我们的主啊，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是吧？也有啊，是在这当中也有，因为约翰福音是五章十四节十五节，有没有？你们若遵循我的，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而且十五节又讲，我现在不叫你们仆人了。我要称你们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情，我把我主父那里听到的都全部跟你们讲，所以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们唱那首迦南诗歌，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这个才有意思的，不然我们停留在口头上面。所以我们有时候我觉得，哎呀，我们做事情如果是朋友的话，是一下子就好了，那主就是我们的朋友。刚才讲过那个古代的萨学歃血为盟，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的主用他的血与我们立约，就是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如果不是我们连朋友的心都不够的话，我们怎么在主里面做弟兄呢？做姐妹呢？就表面化了嘛，是吧？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哎，婚姻朋友有的又不来，又怎么样，我自己觉得不够。我可能在这方面还没有把人家当作朋友，那朋友就是知心啊，是不是？什么叫知心啊？知心就是我们讲过那些很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啊、闺蜜啊，这些等等啊。那么你作为朋友的话，你的他的家里的几个成员都不大很清楚啊，那怎么做朋友啊？你都不懂得朋友的心思啊，你怎么跟他相处很深呢？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朋友是不会很多的，是，但是我们常常讲有几个就够了。但我们在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真的我们与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些交往，应该比这个朋友在世界上的朋友应该还要更广。因为我们有恩典，不是靠着自己的意志，靠着自己的能力去交朋友，我们靠着主，但是我们要切实的行出来，就先把我们同工的关系就做好，不然的话，不要说兄弟啦，所以有的兄弟之间，有的很亲密，有的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包括家庭成员，父子是吧，母子，母女等等，这些都是因为缺乏这个朋友之心的交往，所以很多晚辈的有的不跟我们交心，不把他的话讲出来，然后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那我们也很着急。那其实都是跟这些，我觉得如果是朋友的话，朋友相处的话，他肯定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我们的主啊是那样的伟大，是他不单单是我们做他的子民，他还要做我们的朋友呢，是，所以我们唱的那首歌才有意义的，是。那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真的每次如果我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琢磨，是吧？怎么最早唱的时候，怎么主？我们敢跟主做朋友呢，是不是？后来渐渐的知道了，真的，人是这样的伟大。所以在这里面，我讲到这个第三章是吧？那第四章是吧？第四章是吧？那么我们接下来讲这个第五章。第五章呢，现在这里面就开始了。摩西跟亚伦已经开始去见法老了，就把这些话，主的话给他，神的话给他说。那神的话已经说，说了结果怎么样？结果不说还可以啊，每天做庄啊，还有炒公园里啊。一说完了，一说就哎呀，你这要惩罚，加倍惩罚，你这个人心术不正，就是我们经常的一种惩罚。有权利的人手上他要随意就任意而行啊，他不管什么等等，对吧？他不管说人道不人道，他就是要惩罚，就是现在就是炒不跟你庄 树木造交物，那这个时候紧张啦、啊，是那谁紧张？以色列人紧张，是摩西紧张不紧张啦、啊？摩西也紧张了、啊，是因为以色列人怪他嘛、啊，不然你怎么这样子呢、啊？是那摩西也那个也紧张了、啊，所以他去也抱怨了、啊，神你到底有没有拯救了、啊？怎么又说又这样子啊？那这样子，这时候我们又想起这个，我们有时候的祷告啊，没有马上没应许啊，甚至完全没有应许啊。那么，比如就是这次我们的五弟兄生病，大家都会祷告，我们都希望好好好，大家都在不断的跟着祷告，但是最后怎么样？神还好像好像是没有答应，但神有神的美意啊，是吧？我们后来我们也知道五弟兄那个身体状况啊，他最后阶段里面，即使那个。这次出来的它里面还有很多问题，都是医生很难弄的一些疾病，弄下去就是根本医生那样的身体是吃不消的，是从医生上面从他的生命本能里面根本是没办法，那说难听点就是也是被他折腾的一塌糊涂，但是这是主的美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的心意是好，第二天的心意好是所以这时候我们有时候要体贴神的心意了，因为神掌管一切，既然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的时候，我们就用诚心诚意的我们去祷告，该怎么样是神的事情，我们祷告是我们的事情，是那么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连摩西这样的人也是这样的担心，是吧？但神到第六章的时候，神怎么样？神向摩西重申什么？重申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是吧？他立的约不会落空的，是吧？然后他重申这些约的时候，再叫摩西亚伦，你继续就叫法老，就你一定要让以色列人出来，叫摩西亚伦应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以军队的方式形式把他带出来，然后又把他神跟摩西所说的话全部告诉法老。那么这就是第六章里面，那后来摩西又开始了，那么这时候开始行神迹了，原来只是第五章只是要求该让法老把这些人允许我们出去，那么到了第七章那开始再回到法老面前的时候，那么就开始行神迹了，是不是？起初这个杖变蛇啦，但他们新法术人埃及人也照样做啊，是后来水变血，那这个第一章开始了，在第七章里面已经那个开始了，是。那么这时候在第七章里面摩西其实还是有为难的，那么神对摩西说摩西在法老面前就是代表神，对，那么亚伦代表口，其实这两个人他神都赐口传给他们，是。在第四节第四章里面都已经讲过，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埃及法老的心还是那么刚硬，那么第八第九第十就是后面的这个陆续还有八灾，是吧？前面这个水变血一灾的，后面第八第九第十这里面又陆续再换八灾，是吧？那么总共加前面是九灾的，是不是？那么法老的心依旧刚硬，那么到十一章就宣告要杀他的埃及的长子，这些话摩西早就跟他们讲了，因为在第七章里面神说你把我把所告诉你的话全部给法老讲，那么法老还是心刚硬啊，不到面前我们有个成语叫做不见棺材不掉泪啊，就是这么回事，心刚硬啊，那心刚硬经文里面讲神使他耶和华使法老心刚硬，只是就任他刚硬而已了，是吧？那么这里边我们有时候真的也觉得很奇怪，哎呀，这个什么人，心里刚硬啊，我们不要跟他一个样啊，是吧？好像他就不该怎么样啊，不该在这里而已。神讲过的，耶和华所造的都各司其用，就是那些恶人也为大灾难所准，啊，灾难来临的时候，那我们。真的神所造的东西不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是，所以我们真的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之间 都有这个朋友之心，是吧？那么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们呢、啊，有的看到这个教会啊或者这个团体啊，这个弟兄呢看不惯了，我就要走人了、啊，好像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其实这些都不是我们要做的，是吧？既然你觉得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团体里面，你看来不舒服，那神就让你在这里做官做爷，是你跑到哪里去啊？是除非这个团体、这个教会把我们打包走窗口扔出去啊，那也不怕，你心中有神嘛？是，你不要这动不动就这样，那这样子其实是一种很骄傲的表现，是好像我怀才不遇。我们常常想起我们八九年那些留学生出来，很多就是大学的知识分子，是吧？他们就是在这个本校里面，我们说不说才高八斗，就是这个骨干，是吧？但是没有得到领导的就重视，是吧？器重领导，当然他一些关系，是吧？不舒服就出来了，到海外去了留学，那个时候就是这么回事了。我走了，我这里不待，走了。但是我们信主不能这样，是吧？主把我们放在这个家庭里面，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就要在这里面。以前说的一句话，就在你生根开花结果，就在你要接触主的果子来。所以我们不能看谁不惯，不能看这个不惯，看那个不惯。当然，我们批评、自我批评、互相批评，这是对的吧？是吧？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经不起来的批评，是吧？我们常常有一句就是，不要对号入座，是吧？包括我今天尽管讲话也是不要对号入座，是吧？人家对我们批评的时候，你有这改子我就讲你，这不是很好吗？这就是我们说谦卑，现在就从这个小事做起，不是说突然间人家又把左脸被打一下，右脸再转过去打，这才是算的。那谦卑忍耐，我们很多时候小小的事情就能够训练锻炼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谦卑的心。那么这里面我们讲到这个八九十，是吧？就八九十十章，是吧？十章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十章再说一下，最后他要我们出去的时候，以色列没出去的时候，长子没杀的时候，法老留下什么人呢？留下什么东西啊？妇女小孩起初不愿不让走的，后来啊你都走都走，然后留下什么牛羊又留下来，那这个财宝啊，牛羊就是他们的财富吧？是，我们神说过，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那么以色列人起初就是慢慢有一些灾害出来之后，是吧？就男人可以走，妇女小孩留下来。那么你家庭里面有人被留在这埃及，你肯定这些人要回来。你有财宝在埃及，你还要回来。那么这里面就说明了我们这对这个世界上的这些财富，我们怎么处理？那我们家里人我们怎么办？是，所以我们最好我们就是一家一家的信主啊，这是最好的。是，就是我们的盼望。如果我们家里面的信主人不一致，有的人还不懂得福音，那我们也向他传，那这样子我们对以后整个家庭的也没神喜悦。当然就是我们的愿望，具体怎么样我们还要看主怎么做。我们也不要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哎呀，我自己信主，家里老人呢还没信，或者其他什么亲戚还没信，好像心里很不安，你替他祷告。真的，我不是传福音是神的权柄，不是我们讲的很好坏的很好听讲属灵话，很多话其实很多属灵话还没对呢，还没信的人很反感的。我们信的人讲到神的话语，我们心里很甘甜，不管你就重复多少遍我们都不觉得烦。但那些福音朋友包括在还没信的家庭成员，他重要的看我们怎么做，不是我们看怎么讲给他们这些神的话语，那些都对他们来讲真的是道理，都是道理。但我们信了之后，那个话才是我们生命的粮，因为他会提醒我们应该注意怎么样怎么样，因为那就是神对我们的供应。所以我觉得我们感谢主了。那今晚我就讲到这里吧啊。那剩下的时间我觉得大家每次这个分享的时候要积极点啊。今晚我们好像那个群里面有200多个基督长进的，我刚才看一下，然后在我们这里面有40位。那每次这个快要分组的时候，徐院弟兄总是在后面喊啊，怎么样啊，你不要再下线。对，那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在这里分享，我觉得不愿什么大道理，那分享就把你自己的内心就像朋友那样子，好不好？ 也不用，我们在这里不是学术讨论啊，你又讲这几章圣经，那又讲那几章圣经，没有考试了，弟兄姐妹们。有考试，那我们讲今晚分享就不是这样讲了、啊。到时候考试没有内容没讲，哎呀，你那个没讲，你怎么考出来？这不是分享，我们是要长进，我们重在我们的行为，重在我们的平时之间的，给弟兄姐妹们的留下来那样一种基督的那么一点点那样的几下，或者一点点那个有基督的味道，我们需要是这种。所以你讲家里的事情不是也可以吗？是不是？你懂几节圣经，你就讲几节圣经，是不是？你哪一首歌吧，今晚我就哪一首歌出来，是吧？我们来分享，就是也可以吧。也是我们天天要唱的这首歌，大家，我希望你，好像我在分组当中，好像我那组没有强迫谁一定要讲，你不讲也听的也可以的，是吧？那么不要每一次都是组长在那里讲太多了，我们说我们讲太多，但没有讲，你的时间又浪费了，谁给我们时间嘛？我们也很好的使用它。是，不然的话我开玩笑说，不然以后我们参加人叫徐远立宣布一下，我们全部是组长，那大家一起分享，不然大家都是组长分享，是吧？好了，我讲太多了，把时间交给徐远立宣，下面可以回主。
啊，谢谢徐弟兄哈，徐弟兄刚才给大家很多鼓励哈，大家不要这个一分组就跑了哈，OK， 好，那我现在就分组，等一下。